奇瑞不仅创造过连续14年自主品牌销量第一的记录，同时还正向自主研发中国第一台汽车发动机。那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国产品牌里面绝对的老大。那奇瑞作为安徽省芜湖市的地方国企，到底是怎样做到的？今天我们来讲讲奇瑞的故事啊。那奇瑞成立于1997年，当时呢是叫做安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。零部件公司，那因为当时它是没有汽车生产资格的，那开始几年奇瑞造车子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。那奇瑞的造车项目呢，其实早在92年就开始布局了啊。当时芜湖刚刚经历过洪灾，得赶快恢复经济。市政府一听，哎，这芜湖一个村办工厂啊，靠着一个简单的设备，一年造了几百台车，哎，创造了一个多亿产值，心里想造车这么挣钱，造啊！那最开始芜湖是找来了这一汽这个大腿啊，哈。一爆，那就成立了一汽扬子底盘厂。哎，但没想到因为销量不佳，才过了2年各奔东西了。那抱着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啊，这芜湖人呢就决定自己干啊，和一汽打过交道嘛，决定呢去一汽挖人啊。于是呢，在96年，奇瑞从一汽挖来了一个对奇瑞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叫尹同月，也就是后来奇瑞的董事长和总经理。这尹同月啊，到了芜湖的时候一脸懵逼，发现这个条件不是一般的艰苦啊，手上嘛只有30万市政府批下来的资金，这个钱在当时嘛顶多就买台思域啊。没办法，这研发团队呢前2年只能破旧的毛厂房里面上班，没空调的，夏天呢人扛得住，哎，但是电脑总是要死机，太烫了。冬天呢大家手上嘛全都是冻疮。熬到1997年，政府大笔投资才真正下来，奇瑞这个才算是正式踏上了造车的道路啊。那说来也巧啊，大家都说奇瑞发动机厉害，而且奇瑞最开始啊就是先造的发动机。1997年，奇瑞因为买不到发动机，只好花了2980万美元引进了一条福特汽车的二手发动机生产线。那当时国外技术人员还提出了个交钥匙协议的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是国外技术人员组装的时候，中国人不可以进去看的，只能等设备全部装好了之后，才能拿这个启动钥匙。说白了，东西是可以给你，想学技术没门啊。那不仅如此啊，这些国外技术人员还喜欢摸鱼，哎，几个月都没装好一台生产线，最后奇瑞真的是等不住了，决定让国外人员你们回去吧啊，我们自己来装。500多天自我钻研，生产线最终在98年年底完成了安装和调试，又过5个月，第一台发动机点火成功。哎，这就意味着啊，这个难题终于算是解决了。那之后还要解决车身和底盘，因为尹同月呢他是一汽来的，所以奇瑞就决定就照着捷达来吧。哦，那车身也不能完全照搬，对吧？所以奇瑞呢采取了曲线救国的这么一个策略啊，从西班牙的西亚特汽车公司买来了托雷多车型的技术。哎，因为托雷多和捷达本来就同一个平台出来的，所以说车身要造出来直接能和底盘搭配，哎，根本也就是不要改了，绕一圈。就是这样，1999年12月18号，经过千辛万苦，第一辆奇瑞风云正式下线，奇瑞终于把车子给造出来了。那好不容易车子呢是造出来了，但是他这奇瑞没有造车许可证，这奇瑞风云啊成了黑户口，他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往市场上卖车的。这就有点现在什么电动车老头乐啊，四轮的那个什么残疾人专用车，有点这种感觉啊，有些不是也没牌照吗？那芜湖市政府呢又只能曲线救国了，把奇瑞纳入了客车目录，打着擦边球啊，所谓的偷偷摸摸的当出租车卖，销量也不怎么样，一年卖了大概2000台的左右的这个样子啊。那好不容易生出了儿子，不能一直这样当黑户啊，没名没分的啊。但是在国家那边拿个准生证几乎又是不可能，申报难度太大，而且自己本身就是背后搞小动作的，你一申报不就是自投罗网吗？哎，爸爸，我干了一件你以前不让我干的事情，你现在能不能同意一下？那么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国内大型车厂合作，加入他们也就变相的拿到了生产许可证。这就有点像有些朋友就特别想要这个一线城市的那个户口，那人也不在那边，搞了个什么协议结婚什么落户啊，这个有点像啊。那么开始问过一汽、东风，你谁啊？都不理你的。后面再问上汽，最开始也是不同意的，说白给也不要。但是最后呢，在市政府的这个努力斡旋下还是成了。你看这个政府还是很有作为啊。那以前的奇瑞车上你是可以看到上汽奇瑞的字样的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绕出来的东西啊。那不过上汽一开始是没给奇瑞好脸色的，那规定了个4不原则，啥意思？不投资，不分红，不参与管理，不承担风险，而且奇瑞还得给上汽20%的股份。这就和一些为了拿户口的协议夫妻简直是一模一样的，一个给钱，另外一个什么都不给的，就是要一个名分，要一个身份，对吧？那奇瑞也没办法， 你要就给你，有生产资质就可以了。那靠着上汽，奇瑞这下是名正言顺有了身份，可以放开手脚来卖了啊。当时呢，奇瑞风云靠着8.8万元的定价呢，比同级别的捷达便宜1/3， 而且底子外观本来就结实结实的嘛，很快就被市场接受了，而且在2001年立马开始大卖 2.8 万台，这相比前一年销量上涨了 1400%。 最后呢，扣除成本盈利13亿，连当时奇瑞高管都在感叹原来造车怎么挣钱啊。接着呢，02年03年销量继续是成倍的上涨，分别是5万台和 9.03 万台啊。那么而且03年也算是奇瑞关键的一年啊，不光是推出了最著名的车型 QQ 啊，同时间呢，奇瑞和奥地利的发动机公司 AVL 合作了，设计了多达18款发动机，这个也为以后奇瑞研发自主发动机啊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啊。那这边上汽看到奇瑞销量暴涨啊，于是呢就和奇瑞说，要不我多投点，你让我多投点股份啊。那奇瑞，我这么想想，奇瑞大概是这么想的，当初我找你的时候爱答不理，还说什么不投资嘞，不承担风险嘞，白要我那个 20% 的那个股份嘞，现在开始献殷勤了，不同意。那么上汽多次增股不成，那么在03年和奇瑞结束了这一段联姻，而这一年呢，奇瑞自己也拿到生产资格了，算是有独立户口了。但是呢，凭良心公平讲啊，上汽也是没有那么势利，合作几年的确也是帮了奇瑞不少忙的。首先呢，通过自己的营销网络是帮奇瑞打开市场的。接着呢，奇瑞因为风云车身底盘问题啊，被大众起诉，也是上汽帮忙搞定的。只不过大家都是谈生意嘛，利益为先罢了，所以大家不用带情绪，它就是个正常的商业上面的分分合合啊。那么奇瑞在04年他遇到一些麻烦，先是领导层变更，原来的董事长詹夏来呢辞职了，同时呢奇瑞 QQ 呢被通用起诉抄袭，所以呢导致销量有所下滑，只有 8.65 万台，也不少了。那好在事情解决好了之后呢，05年奇瑞的销量大涨 118% 啊，达到了 18.9 万台。那这么看起来04年05年总体表现还是过得去的，不错的啊，但是已经隐约埋下了危险的种子。首先啊，就是这企业人员啊，他内部调整他过于频繁，他会影响发展的。然后呢，就05年啊是以量换市场的这么一个行为，那导致之后的奇瑞这低端和便宜的形象深入人心了，同时也压缩掉自己的利润空间，导致之后负债就增多。这个埋下的地雷啊，以后让奇瑞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头。如果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以后我单独专门讲一下啊。那当然05年奇瑞还做了一件大事情，第一台完全自主正向研发的 Article 发动机点火下线，这标志中国品牌终于开始有自己的发动机了。所以说在此之后几年，奇瑞销量继续节节攀升，06年 30.5 万台，07年 38.1 万台啊，都是很不错。而且在07年8月22号奇瑞第100万辆汽车下线，可以说是奇瑞又创造了一个国产车的里程碑啊。这两年算是奇瑞的巅峰时刻了，销量在所有品牌中排名第四，是所有啊丰田本田这种全部都是排在一起的，它都能排在第四啊。那后来08年奇瑞销量开始下滑了，当年呢卖了 35.6 万台。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啊，一方面呢中国汽车销量增速下降了，从前一年的 21.84% 直接降到 6.7% 了。再来呢就是奇瑞自身也出现不少问题。首先呢同年8月份呢他换了个销售总经理，拳头产品奇瑞 A3 各种跳票，下半年9月26号才正式上市，也是会影响销量的。那所谓的什么新的企业战略啊，什么什么多品牌转型啊，这么一搞也容易出问题啊。那接下来09年又是对奇瑞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了啊。那这一年呢，奇瑞把自己拆成了四个品牌，分别是奇瑞、开瑞、瑞奇还有威林。安徽师范大学奇瑞汽车营销模式对策叹息里面讲啊，这奇瑞选择多品牌战略呢，是为了摆脱国产汽车低端廉价的这个形象，那布局一个中高端的汽车市场做一个尝试啊。奇瑞当时一口气发布了15款车型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啊。那当然多品牌策略开始确实是给奇瑞带去了不错的回报的啊。09年销量超过50万台，同比增长 40.5%， 10年呢更是达到了 68.2 万台，连续两年销量是创新高的啊。虽然这两年奇瑞成绩看起来异常亮眼，销量是超过70万指日可待，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呢，奇瑞只不过是回光返照最后的辉煌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只有奇瑞一家呀。比亚迪看了今天这个视频他不高兴的，他说我不服啊。然后吉利看了今天我说的这个东西，朋友你讲的不对啊，你把我们放在哪里啊。国产车一个个都是生龙活虎，强大的不得了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发家史，他们也有他们的致命策略。想了解的话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国产车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公众号呢，平时是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，文字音频视频都有，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啊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，回复关键词国产车，了解一下我们的自主品牌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